说到历史，孩子总是昏昏欲睡，只想到无聊的年代和人民。其实人类历史充满奇特的故事。你知道我们爱吃甜食不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祖先遭遇过生存危机。纸钞说白了只是一张轻轻薄薄的纸，为什么这张纸能代表财富？一切都是因为人类会说故事。最令人震惊的人类历史秘密都在《少年读人类的故事》系列，全球畅销2500万册《人类大历史》，作者哈拉瑞给青少年的最佳事件史与社会学入门读物，一起用历史开启新观点。详细书籍资讯通通都在资讯栏。
教育教养，家庭生活，未来 Family 总是陪着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未来 Fami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德琳。如果有一天呢，你高二的孩子回家对你说：“我不想上学了”，你会怎么做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请到东海大学博雅书院的许恒佳老师，也是《放手不放养》的作者，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欢迎老师。
大家好。
Hello， 老师好。我们刚刚已经聊开了，
是
我可不可以先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是，我叫许恒佳，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的博雅书院担任思维探索导师。我在过去的7年的时间呢，从2015年开始，我是在澳门大学。那这当中呢，其实在往前延伸的话，我是从带摄影的学生。可是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孩子的心里面呢，那些高中大学生的心里面有很多更是需要注意的。在过去30年，我就几乎全部的工作都是在陪伴高中跟大学生。然后陪伴的过程当中就看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故事，然后我就做了很多思考。我在想，如果我当父母亲的话，我会怎么陪伴他们到这个年纪，然后变成一个独立又有力量的人。这是我的基本的背景。
这次会请老师来呢，其实是我们在上个月做了一个封面故事叫放手不放养。
是，
当时封面故事一就是采访老师嘛。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老师的孩子是应该是大女儿吧，
是大女儿，
高二的时候，
是
她有一天回到家，她告诉您说，她说我不想去学校了，不想，
她不想读书了，
不想读书了，
她不想读书了，她觉得读书没有意义。
对，那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怎么回应的？
那个时候其实是回乡下家的路上，然后再回到台中，然后在车上的时候，那其实完全是猝不及防，他就突然开始。
他是高二上吗？还是高二快念完了？
高二下，
高二下了。哦，其实已经念了一个学期了，
是一个念了一个学期了。对，好，然后他那天回乡下家，然后跟爷爷奶奶见完面，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回去台中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哭。然后他就说：“爸，你车子可不可以一直往前开，都不要停？”那就像我刚刚介绍我自己嘛，跟学生陪伴那么久，那个学生有
什么动静，
情绪的波动什么的动静，其实一看就会知道。然后呢，我马上整个人是 alert， 就是开始非常的注意，也没有紧张。然后就说：“你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不用问他还好吗？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对，然后他说：“爸，你骗我。”你骗我，你学校里面根本没有那种爱读书的人，爱知识的人。因为我那时候他国中以前，我们家是很喜欢讨论知识，然后就说你到了好的学校之后会遇到同才，然后是随
同样兴趣的，
对对对对对，你就可以跟他们很开心的去享受知识的美好。他说没有这种人，没有， 我遇不到这种人。他说我觉得读书读得很没意思，所以我不想读了。对，那当他说车子一直往前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说好，那就是往前开。可是其实我车子快没有了。
嗯，
对，我跟一些朋友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有人说：“那你怎么不去加个油呢？”我说：“不可以，
你不想打断他，是不是，
不可以打断他。你的孩子在这么情绪这么极端的时候，这么痛苦、这么难受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突然停在那边说：‘哎，95加满？’那个很难受哎，那个。”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如果平常可能还好，但是那么极端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不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心里就盘算说，那我们就车子开到某个地方可以好好讲话的，然后油会够。结果真的还是把车子开到刚好没有油，停在那个大肚山的南寮步道。 然后可以看到台湾海峡，看夕阳。然后我就跟他慢慢走路，边走边讲，边走边讲。刚刚那个只是个开头，说学校没有这种同学。事实上，问题比这个复杂很多。
嗯哼，
对，包含他自己的交友的状况，然后跟别人沟通，还有参加社团，还有生涯规划，还有生命的价值意义什么，通通谈。
嗯，
我们大概聊了前前后后聊了应该有两个小时，我们从4点多吧聊到天黑的。对，然后是摸黑着回到车子旁边，可是车子没有了，所以只好打电话叫我太太提油来救车。
我本来还想问你的最后怎么办，真的是太太提油上来，
真的是提油上来，他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停在一个大坟墓前面。
天哪，
对，有点惊悚的感觉这样子。可是 anyway 我觉得很值得。
嗯，他跟你讲完之后，你后来是决定让他休学？
对，
这个过程是你当下就决定，还是说你思索了很久呢？
当下决定。
嗯，
当下决定。讲到这个，我真的要认真谢谢我那么多的学生，你们很愿意把你们发生的事情跟家里的事情啊、成长啊的整个过程告诉我，让我知道说，哦，如果这种状况发生，我可以怎么应对。所以当它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的时候，我是几乎当下就讲，就是在那个南寮步道聊完之后，我很快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办休学。对，然后他才问，那我要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先停下来。
先停下来。
对，因为我相信停下来对大家都是好的。然后后来我回去才跟我太太也跟他商量说，到底休学要做什么。其实我太太也很快就答应了，我回去跟他讲说，女儿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有这些状况，我就说就让他休学。他说好吧，然后很有共识，非常有共识，因为我们夫妻的一致性很高。后来就是我们大概讨论了至少有半个月，
是在讨论要做这件事情，还是讨论之后要做什么？
对，讨论休学之后要做
什么。休学之后做什么？
对，先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 stop， 好，停下来。然后呢，停下来之后呢，再来思考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空间可以去思考的。
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他即使休学了之后，他复学还是得要重新念高二啊，
是啊，
这还是要 start over again。
对对对，
而且他都已经念到你说下学期了，
是是是，
对，这个你都没有想过吗？还是说你觉得他这个时间要先沉淀下来？
都有想过啊，
嗯，
这些都考虑过的。因为如果他休学再来，说整个高二要重读一次，
对，你考量的点是什么呢？那个时候，
其实最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是大家族，其实压力会从那边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他那么会读书，他成绩这么好，你们让他休学回来之后赶不上怎么办？
嗯，哦，他们其实 concern 是赶不上这件事情。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情？因为一个很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让我们去看到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决定。我跟家里的长辈回答说，他从小你们就看见他是很能读书的，没有赶不上的问题，更重要是安顿他的心。
嗯，
所以当初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如果国外都有 gap year， 在我过去带的那么多学生当中，这个现象一直重复发生，很显然它是一个常态，我觉得它是个常态。那常态的话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对，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常态的方式来应对他。
所以后来他是带着弟弟去兰屿打工，是不是？后来这个 gap year 是怎么样过的？
好，我觉得与其说带弟弟，不如说他们互相陪伴。所以您刚刚说带弟弟的时候，我想，我停了一下，我想说，那其实比较像互相陪伴，因为弟弟有弟弟的需要。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很不一样，我也觉得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对，所以弟弟的需要是另外一种。对他的学习的速度，其实跟台湾的教学进度来比，他的速度是慢的。
嗯哼，
姐姐是快的，所以停一下没关系。弟弟是慢的，所以也不用赶。但对他而言，台湾还是太快，所以我就说，那你调整你的脚步，你到兰屿去读书，然后转学转进兰屿中学，然后在那边读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调适你的脚步，不用赶，
嗯，
从容一点。那姐姐是反正可以停下来，你就先停下来，所以一快一慢刚刚好。
因为他们个性不一样，所以他给他们的方法也不一样。等于是姐姐在兰屿打工，然后弟弟在兰屿念书。
是是，他在那边是打工换宿，他是不能拿钱的。然后刚好他去那个时间是最缺人的时候，因为不是假期。然后他就是负责养弟弟，可以这样讲，有吃有住，但不能拿钱。 对，然后他
打工换宿也帮弟弟换了宿，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他跟弟弟住隔壁房间，对，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是弟弟好好去调整他的学习的步调跟生活的步调，然后姐姐就去那边停下来，然后换一个生活的环境，然后让自己重新去体悟生活。
嗯，
对，
在那边多久的时间呢？
半年，是一个学期的区段了、啊嗯，但是。严格说起来，他是二月去，然后七月回来这样子、嗯，对，也差不多是五个多月。
五个多月、嗯，然后之后就准备 get ready， 然后重新再回去念高二，
对，再回到学校。
嗯，其实我好想采访你女儿哦，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个心路历程。
我可以问她一下，
对，所以是我很好奇，是说她后来回去之后，等于是 start over again 这样子。那她所有以前的疑惑，难道都被解答了吗？
没有，
嗯，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家有常常有很多很深度的谈话、哦、我可能在书里都提到，我们家一家人在一起吃个晚餐可以吃两个小时、啊、话很多，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想法，都知道人生不是那么快就有答案，但是你面对现在的状况，你就好好去活在当下，对，所以我们去应对它。所以他回来之后不但是没有答案，他甚至还有困惑。他的困惑是他回来开学，就是对开学之后一个礼拜，他就说，爸，你把我放到南屿区的教育实验室失败的。
哦，他自己这么说。
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的、嗯、说你把我跟弟弟放到南屿区的教育实验室失败的、
嗯、为什么？
我跟你一样问他为什么。对，他说啊，你们大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就是小孩子那个闹脾气，你就让他休息一下，然后呢休息完之后回来你就给我好好读书。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想要好好读书，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读书的动力在哪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教育实验是失败的。那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其实蛮多的，我就想说哈，你还知道这是个教育实验？但是我其实只有在心里想一想，我没有很直接的反应，我就说，我有跟你说你回来之后就要好好读书吗？然后我女儿就说好像没有。
嗯，
我说那我说了什么？她说在去之前你有告诉我们你要去跳海环岛交朋友、啊、就是去跳海、嗯、跳当地人会去的海，是真正的海，不是海水游泳池、
嗯嗯、
对，而且要跟当地人去，因为那个有危险性，但你必须去跳，因为你要感受到真实的海洋。然后环岛就是整个岛至少要走一次，交朋友就是你在那边要知道怎么跟人家打交道，在生活上跟他们参与，这样子就是这三件事。我就说那你这三件事都做到了吗？他说我都做到了，而且做了很多次。然后我就说那就够啦。我女儿就说那好像也没有失败。
她还在疑惑当中就是了。
对、嗯、那我就说也没有成功啊。后来我女儿就说哦，那我再想一想好了。她说反正我甘愿读书了。
对， 我觉得这是重点啊，就甘愿回来了。
是是是，她心里有一个重新的调整。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了，她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陪伴学生那么多年的经验，有时候你不需要当下知道他在干嘛，你等他就好了，等他愿意来跟你讲，他会知道，你也会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或者是我遇到的一些长辈、哦、就会一直逼问，一逼逼问，孩子都没时间想清楚，你一直逼问他，他会更躁。所以你就等他，让他讲，你可以跟他谈别的事情，你让他知道你在等就好，因为他知道你在等的时候是一种关心，如果你一直逼问他就是一种压力。对，好，然后呢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我太太就笑，她说哎，这种体悟啊半年才会知道，不会这么快的。对，不会这么快。然后我就说对，我也觉得他大概要半年才会知道。果不其然，半年之后他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一放学回家书包也还没放下来，他就说爸，我去蓝屿的体悟出现了。我说太棒了， 我想听，你马上告诉我。我就很激动这样子。我说你等一下，我去叫妈妈出来。然后我太太正在做晚餐，她就把火关掉了，她就跑出来说快说快说，我们都想听。然后我女儿就说，我觉得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人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嗯，
我就觉得哈，好哲学，我们听不懂哎，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好简单的话，可是就真的很有道理啊。
对对对，很有深意。当然我现在回顾的时候，我去看我自己的感想，我会想说一件事情，很多道理哦大人都知道，讲出去就变成说教。
嗯，没错，
孩子自己体会到了就是他的。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不喜欢说教，我宁愿慢慢陪伴他，然后引导他，然后在生活的聊天上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去体悟到， 而不是你在这边说教，说教说到后来会适得其反，会让他觉得说都是你们在讲的，这我不这么觉得。但当他有一天说，哎，我也这么觉得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就说，爸妈，你们的想法是对的耶。可是很多父母亲太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了，何不等一下让你的孩子来告诉你爸妈你是对的。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修炼的，因为你也不知道等多久。
对，不知道等多久，
而且不知道对不对。
是，特别对很多家长来讲更难熬。那我还是要说，真的是陪伴三十年学生的这个经验、真的太有帮助了。因为你看多了之后才发现 OK， 这个大概等半年，这个大概等一年，这个大概两三年，
心里有底了，
心里有底，说说、这个大概差不多两三年才会懂。那因为有底了，可预测了，可预期了，你就比较不会那么躁，会比较冷静，心里会比较踏实，然后也会比较从容。
刚刚听老师分享的经验哦，也当然也是因为老师你教书这么多年嘛，你就等于经验累积，然后你大概说有一个底。我也很好奇说老师怎么会想要出这一本放手不放羊这本书呢？
其实他有一个缘起跟我太太有关系啦，就是我太太在旁边观察我，然后我会跟他讲很多学生的故事，然后他就说，老公，你知道这么多学生的事情哦，你要不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把它慢慢写出来。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出书的啦，就是想到一些故事就慢慢写，慢慢写。可是很妙的是，写学生的故事的时候，虽然那些故事我自己很感动，但不太有人看。我就写的过程当中也想到说，其实我在带学生过程当中，我学到我可以用在我孩子身上，那我就把我的孩子的故事也写出来。没想到大概是亲身经历吧，跟家人特别有关系，哇，就很多人就转传。
你有很多的故事嘛，然后还有一个放手不等于放养啊，这其实是这个书的一个核心价值。
是是，后来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之后，我发现哎，好像大家很在意这件事，然后刚好有另外一家出版社，他就找我，就说你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愿意写书吗？那我就想说好啊，反正都可以，所以我并不刻意去想之后要出书这件事情。等到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谢谢你给我机会问我这个问题。对，我开始重新思考，说我难道只是把这些故事写完吗？其实我知道这些孩子到国高中之后成长过程是有一个结构的，而且这个结构我自己很明显的看到，那个结构就是我在书里面写到了 VSAI 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它有点抽象，但我用得很顺，然后它用在很多学生身上，所以我跟很多学生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那我想说，如果我可以跟学生都可以建立这样长期的陪伴关系，而且到现在大家可能最老的学生都四十几岁了，然后什么婚姻感情的问题都还会问我，对，这么大年纪了，对，三四十岁都还会来找来问我，可见这个关系是一个很被信任的关系，而且我还用在我孩子身上，那我不如就把后面这个结构拿出来写吧。所以我后来转了一个方向，就是说不只是写故事，而是把那个结构把它写出来。
因为很少的教养书里面有一个这么理论这么结构性 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 model 这样子。
是是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系的、说学术背景都不太好意思，因为
你是学你是后最后是教育嘛，
教育
博士，
教育学。 对，
对，其实蛮羡慕老师的，因为你的工作经验累积，然后你可以把这么好的方法运用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刚刚提到了姐姐、你有三个小孩嘛，姐姐还有两个弟弟，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听说这个两个弟弟其实也不好搞，
不好搞、
就是大儿子还有曾经离家出走，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分享这个经历。
他离家出走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家其实是比较 open 的、所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就是讨论就是了，但是有一些界限我们是会抓的，其中一个界限就是你出门之后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们需
要
找你的
要
可以找得到人。偏偏呢老二呢就是马吉，他就是喜欢关机，
是那个跟他姐姐去
来
的
那一位、对对对对、在小学六年级升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训练他迷路的能力，就让他走到迷路然后想办法回来，
自己找回家。
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有这么样一段故事也写在书里面、当然我们都会确认，也会做安全的那个提醒啊，确认等等等、后来到那个国三的时候的十二月，冬天很冷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其实那时候我有动气了，我就说我们没有在管你要去哪里，但是你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们需要找你的时候联络事情才找得到人，你再关机你就站在家门口不要进来。然后我还留了半句话没讲，就是讲清楚为什么关机再进来。
就他没有听到，还是、你没有讲？
我没有讲，我没有讲。对、然后他突然脸上就露出一抹微笑，其实我有看到。那我就说啊，糟糕了，这个一定有事了。
你等于是丢一个，就接到了你的。
对对对对对，给他一把钥匙。
一把钥匙，对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咱们互相看着办。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走了。
对，他第二天早上就关机了。然后后来我问他说，那个时候你在笑什么？他说我很开心啊，关机就可以不用进家门，那我就可以去云游四海了耶。好，然后他第二天就消失了，然后就。他是骑了单车到台北，
从台中骑到台北，
骑上学的单车。
哦，
那他身上有背画作，他那一阵子很迷画画。那后来就单车骑到新丰，新竹的新丰的时候，脚就抽筋了，骑不动了。然后他就停下来换了火车，然后就到台北。我们当然有报警协寻啦。后来警察是在一个便利商店里面找到他，
在台北的便利商店，
对，在台北在八德路那边的便利商店找到他。后来我就连夜就是凌晨四点多我就开车上来台北了，然后就来派出所准备接他。到了派出所的时候，那个警察走出来一副要劝和的样子，因为我跟他说我来带孩子的，然后我就直接略过那个警察，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想说啊，孩子找到了就好了，不要生气啊，不要骂他什么的。因为这种场面其实我们之前也看过别人的，或者学生有告诉过我。然后我就直接对着我儿子喊说，莫基，你离家出走没有带牙刷对不对？
你怎么还想到牙刷？
警察就愣了一下，然后就走回去了。然后呢，我儿子就很大声的回答，因为他坐在比较后面，他就说，爸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你爸，我当然知道你一定会忘了带牙刷。
嗯哼，
我相信这个话讲出来也一定会引起一些争议。他说你怎么这么宠你小孩？我说这也是一种极端状况，那个时候你要跟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我只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你知道说我找到你了，我还是在关心你，不要说教了，就直接从一个牙刷去切，
就是一个生活化的日常对话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我就说好，那你把派出所给你早餐吃完，我去买个牙刷过来。然后就过去买了一个牙刷过来，然后他就刷完牙，我们办完手续就出来。我说你离家出走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说关机啊，我就想说可以云游四海，那刚好在台中有一本那个电玩设定集，我找不到，但是听说台北的诚品书店是有的，所以我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
没有，我觉得他也很聪明啊。他的确说，因为你这么说，所以我 follow。
对，
所以你好像也没话说了。
是是是，其实我有个疑问哎、我在书里面没有写。我说我们家这么 open， 你其实你讲一声，我们就可以带你上来了。我也不会说不要啊，因为你真的想做的事，我们都会支持你去做嘛。后来这个讨论呢，蛮多的。我先简单的有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事情是自己做。跟爸爸妈妈带着说是不一样的。
嗯，
在这个年纪他很想自己能够做一点什么。国三其实是独立的了，是有能力独立的了，所以他说自己来是不一样的。简单讲是这样子，那个讨论过程很长嘛，自己来是不一样。我说 OK 好，那我大概理解。 我回想我那个年纪，我也会这么觉得哦。当然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引导方式，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反省说，哎，如果有一些调整会不会让他不用这么极端，
比如说会跟他讲说，哎，爸妈会很担心啊，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是是。然后呢，后来我就说，那你告诉我那本书你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我说那你带我去看。然后呢，我就开着车子带他过去，然后到了诚品书店，他就完全没有迟疑的从地下停车场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一层楼的那个书柜的前面。
所以你知道他确实是去过看到的。 对
他直接走到那个位置把书抽出来，我就发现哎，他真的有来好好看，他是认真在做这件事的。然后他把它打开来翻开来之后呢，我就说你讲给我听，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我相信你已经读完了。结果他说对，我来这么多天我当然读完了。那我一直觉得他的成绩没有很好，英文应该也不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本都是英文的，我想看看他到底看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没想到我看着旁边的英文，他讲讲讲还真是对的耶。
所以他是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他真的很喜欢。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你的英文没有很好，为什么可以看懂？
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会做
就会做就会做。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本书看起来你很喜欢，千里迢迢的跑来了， 你一个人来台北可以活三天，而他身上只有带250块，我找到他的时候还剩100块。
哇，
他只用掉150块。
他睡哪里？
他睡便利商店。然后他，我发现他是干干净净的。
他去哪里洗澡？
便利商店。
啊，便利商店哦。
因为便利商店那个洗手间里面有那个消耳的东西，那个实在是在洗浴厕的。但其实简单的洗澡也可以，他就用那个。
所以他其实还蛮独立的，而且他其实还蛮灵活的。
对，他很灵活。那我就说，哇，你这么灵活，我觉得你值得拿一个奖品呢。这本书给你当奖品好了。他说：“真的吗？可以吗？那可不可以再多要一本？”
那有点哭笑不得耶，
对，真是哭笑不得。然后他另外挑了一本，是挑那个 Tim Burton 的，就是爱德华剪刀手的那个导演的传记，也是英文的。那我想说，哇，你为了喜欢东西，你都还愿意去练英文，然后把这些书看懂，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有心。
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是很大的修炼，因为小孩子几天不见了，那是很多么交心的事情。
会啊，会很交心，一定。
然后你也没有真的对他动怒。还是觉得动怒也没用，
还是要说回那个30年的经验了。动怒没有什么用，但是交心一定有。我有一次看到有另外一位作家是林依晨林老师，他读了这本书之后，他说这是一个高阶的教养。
对啊，好高阶，
好很难。
对，
我也承认他很难，他就是经验的累积。其实我也会生气，我也会焦虑，我也会很难受。但是我想说，我的孩子能够承受我这样的焦虑跟难受吗？因为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家长是把焦虑跟难受往孩子身上倒。那我想说，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那我不要往孩子身上倒。我跟我太太其实会谈，会难受，然后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也会祷告，然后就说好，上帝你来保护他吧。我们先让自己的情绪被照顾好，我们才能够去照顾他。其实现在很多的教养书，还有心理学的书，还有这种人际互动的书，里面都谈到说，你要照顾好别人，照顾好子女，要先照顾好自己。因为你照顾好自己之后，你才有办法去面对他。所以我其实说起来，是我们已经照顾好自己的，才能够这样子的方式来面对他。
这是一个过程啦。
对，
小朋友不见了，一定会焦虑，一定会啊，这个真的是其实很痛苦的，
很痛苦啊，很痛苦啊，每天都睡不好。
一定的啊。但是后来你们先把自己调整好，然后再去面对他。
对。所以当我们调整好之后面对他的时候，那个心境是从容的，我还是要讲是从容。对，然后可以让那个应该是要一个冲突场面的一个场景就突然松掉了，就不是一个争论，一个争吵，一个愤怒，一个打小孩，或这种画面其实蛮常见的。我在书里面没写到的哈，就是因为篇幅不够嘛。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老二哈，马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次遇到一些事情，他也很挑战很难受，他就说，可是你知道我怎么度过的吗？我说你怎么度过？他说，我在想我离家出走3天日子都能过下去，那个骑脚踏车骑上百公里很累，我都撑得过来了，这件事情
有什么难的，
有什么好难的。然后我就过了，我就说 OK。 你这离家出走还对你的对，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建立他的心理素质。
哎，对，真的耶。
对，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历练，他反而后来变成他生命继续往前走的养分。
哇，对，现在他真的在很多能力上面都是很棒的。
是是是。
他后来有没有在离家出走过？
与其说他后来有没有在离家出走过，不如说他的独立生活能力真的很好。有没有在离家出走过，这已经不是重点了，你知道吗？因为有这个能力就无所谓离家出走、啊、
没有，或者是我应该说，他如果离家出走了，你们应该没有这么担心了吧。
对，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我们三个孩子都很独立，每个独立的方式不一样。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你就不要读大学，因为读大学对他而言可能没有比较好，所以他是不读大学的。他有考上，但他没有，后来读了将近一年，然后就说爸真的还是不要读好了，因为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对，简单讲是这样的，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讨论。那我就说那你就直接进入职场开始动手做好了，他就开始进入职场开始做。后来他选择住到台南去，那他台南有好朋友，他台南的好朋友怎么评价他呢？他的好朋友说，天哪，你跟我像个打不死的蟑螂、欸、你到哪里都可以活、欸、所以他一个人住在台南，他也是可以过生活，他还是可以赚钱，还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打理很好。
对对对对。 他做过水电工，然后做过摄影助理，还有去洗过照片。后来他还是决定进入餐饮业，从那种清粥小菜的打下手开始做起，要开始注意煮饭煮粥的速度跟客人来的速度。哎，你要让永远保持有粥，
他整个营运了思维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地方我学的差不多，我就换地方。这个地方再学到了，又换个地方。那他现在是在一个连锁餐厅，是在当储备干部这样。
哇，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耶。因为每个小孩子的个性真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啊。
那个姐姐的独立跟弟弟的独立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姐姐的独立是在那种学识上的、思考上的。然后生活上的也有，姐姐现在是很爱爬山的，她百岳大概五十几座，那她甚至有尝试过那个独攀，就是自己一个进山里。其实我们会很担心的，我们说你不要这样吧。她在山上遇到山友的时候，山友看到她也会说，你一个人上来吗？不要啦，你们不要这样，连山友都告诉她这样子。
那应该是她应该很有经验吧，或者经过训练才会做这件事。
是，她是很有经验，她没有去考这些向导资格，但是她基本上是符合的。
我觉得从老师的故事当中可以发现，其实你的亲子关系是很稳固的哦。
是，
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就是在生活中培养跟孩子建立这个亲子关系？
哇，这个是太有趣可以再讲很久的题目。我就直接用那个 VSAI 的结构来谈好了。V 就是孩子在乎什么你就在乎什么，就是愿景。
孩子在乎什么你就在乎什么。
对对，你跟他一起在乎他在乎的事就好了。
嗯，
然后孩子就觉得，哦，你跟我都同心呢，我在意的事你也会在意。对，那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不太做得到。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来跟我讲话或者是带问题过来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手从我的电脑键盘上放下来，然后转过去很认真的看着他说，好，你要说什么。在这样的 priority 之下呢，他就会觉得，哎，爸爸是有在重视我的。所以孩子觉得是，哎，你 always 是 stand by me。 对，就站在我旁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S， 就是 strategy。 我是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来解释它，叫做策略。事实上它最常发生的状况是一种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不管他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都是情绪哦。情绪背后其实是有意义的，情绪其实是他在在乎什么事情，然后他满足了或不满足。所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你只能给他一个最重要的回应，叫做接纳跟聆听，不要评断，不要评断。等他接纳聆听之后，他发现他被理解了，他被接受了，然后他可以放心的表达情绪之后，他会告诉你他的 V 是什么。那你就发现，哎，孩子对你就是很放心，会觉得我的情绪不会被你 judge， 负面的也是。
他愿意分享。
对对对对，特别是负面。那正面的哈，我发现很多人谈情绪都只谈负面，不太谈正面。正面很重要。譬如说，孩子考了95分，他好开心，说：“哦，爸，我考了95分，哦，好棒哦，好棒哦，真好。”你开心你就要跟他一起开心。他会觉得，哦，我的正面情绪也被聆听了，也被接纳了。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啊，你不要那么高兴啊，下一次不见得会考95分。
我还以为你会说，哇，那另外5分到哪里去。
更糟的就是那另外5分到哪里去，那是更糟的。我觉得 我自己是很不认同这种讲话方式。但是重点是他开心了，你要跟他开心。对，如果今天是打球打比赛，然后考成绩或者跟朋友出去玩都可以，他开心你就要跟他开心，而且要比他更开心。对，这个就是 S。 等到他的情绪被接纳之后，他就会开始说，哎，那我要维持这个状态我该怎么办，我要脱离这种负面的状态。我在书里面是用红绿灯来讲他，我现在维持绿灯状态，那我可以怎么一直维持绿灯？那我现在是红灯的状态，那我怎么脱离红灯，就是负面情绪。接下来就进入 A 状态了，也就是说在 V 跟 S 都被接纳都被肯定的时候，他可以开始讲道理了。 A 就是讲道理，所以 approach 就是，有条件有方法的道理。那很多说教其实都是 A 啊，
就没有进入前面两个就直接跳到 A 的意思。
对对对对，就变成是说教。但如果 V 跟 S 都已经被确立了， V 的话就是无条件肯定，然后 S 的话就是接纳跟聆听，不要 judge，他可以说教。他可以开始说，那道理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开始跟你一起讲道理了，那就是 A 的状态。对，那这种时候你就好好讲道理， 他觉得说，哇，我爸爸好有智慧，我妈妈好有智慧，你讲的都是我需要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亲子关系还是可以很好，因为你跟他是同步的，跟他一起 V 一起 S 一起 A， 然后最后孩子说 OK， 这件事情我喜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开始做吧，我开始行动，那就是 implementation， 就是 I， 就是我就开始行动了，我就开始做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加油就好，好棒哦，做，
对，当啦啦队就好，
当啦啦队就好，然后呢最好可以陪伴看一下说，哎，你做到哪里了，哎，然后呢不要打岔，最重要是不要打岔，很多孩子在 A 的状态的时候家长很爱打岔，啊，你怎么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了，这样不好了，我跟你讲我有个更好的做法，他就跟你翻脸。什么叫同步？同步就是 V 就好好肯定他， S 就好好接纳聆听他， A 就好好跟他讲道理， I 就是不要打岔，好好鼓励他，这就是同步。只要在这些东西上同步，亲子关系会很好。所以每个孩子在意的事都不一样，每个孩子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会让孩子有情绪反应的事情不一样，然后呢他想到的办法跟你不一定一样，他的做法也不一定跟你一样，但如果你跟他同步，其实他会愿意跟你维持一个好关系，然后回头来说，哎，那爸这个要怎么办，这个怎么做，你们是可以讨论的。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那个老师帮我回答，就是放手帮助孩子迈向独立啊，
是
老师可以给我们这些焦虑的父母什么建议跟提醒吗？
这本书其实我女儿讲了 一句话我很喜欢，说爸你这本书其实是有点以终为始的概念在写，它还是回到那个三十几年的经验，我发现很多事情在重复发生，家长会焦虑是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次，而且常常都是你的第一次，你第一次面对你三岁的孩子，同一个孩子哦，你第一次面对他的三岁，你第一次面对他的六岁，你第一次面对他的十岁，你第一次面对他的国中，你第一次面对他的高中，你当然会焦虑，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你知道前面在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的焦虑会低很多。那我想跟家长讲哦，焦虑很真实，因为焦虑也是你的落差感，也是你的红灯，那这个焦虑代表你真的很在乎你的孩子。所以我还是同样一句话，我觉得这个焦虑的发生的时候，请你好好的接纳跟聆听你自己的焦虑，不要让你的焦虑变成你的罪恶感的来源，你才会从容的面对你的孩子。那还是那个原则，就是你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照顾好你的孩子。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真的是要父母要先照顾好自己，
对，
才能好好照顾孩子，
是
要更从容的面对。
对对，
谢谢今天，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再次告一段落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见。